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72回。书接上文，原告变成了被告，而且还被定成了死罪，千古一大冤案。就说这吕安呢，千古一大冤案。这可不是说书的编的啊，查阅历史确有此事。包括这嵇康，嵇康的说法有点不同。有的资料上记载着嵇康在没被捕之前，把媳妇儿孩子都找来，哎，聚餐了一顿，还给投了点毒，大伙吃完都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嵇康免除后顾之忧，考虑到自己现在的处境，恐怕一妻三族，早晚也得抓去砍脑袋，不如就这么死了。哎，有的说嵇康呢，在山林之中被捕之前，把他的相好的，他是个风流才子，竟相好的，那阵也谈不到什么第三者、第四者，反正情人、美人、朋友，一共有5、6个，他都请来了，也是投了毒了。吃完这些人死了，心甘情愿，愿意替他死，愿意死，简直那痴情的要命啊！种种说法吧，咱们就是这种说法，是在家里的被抓的，没抓之前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，人豁出去了，怕什么呢？黄泉、黄子敬、黄大老爷一看嵇康干嘛，拎着宝剑，你想拒捕欧差？对。哪个敢动我？我没犯法，随便抓我，你们错，大错特错。有仇的靠前，无仇的靠后，哪个过来，我宝剑可不认人。万一还了不得，杀杀！当差的吃这碗饭不上也不行啊，拿着单刀铁尺，蹭蹭窜上几个人。刚往前一凑合，就这嵇康把宝剑一摆，唰啦身子一转，神法八剑，剑光缭绕，电闪腾飞，手腕的这么一活动，再看这四位乐子大了，有的帽子削掉了，有的脑门子划个口，有的肩头受伤，有的手臂受伤。嵇康手下留情，让他们扶伤，没让他们死。了解这些当差的家里也有老幼，他们吃的是这碗饭，没办法，点到为止。这几个嗷嗷一叫，往下一退，哎呀，大老不行，嵇康武功挺高，我们受不了，上快上，上来8个，嵇康把宝剑抡圆了。身形转动，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啊！哎呦，啊！哎呦，又挑伤了5、6个，都没有死的。官儿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拒捕欧差，报快去报信，报信去，上90兵马司调兵去了。时间不长，马队开到了。300马队都铁甲军，带着弓箭啊，到这儿把嵇康的府给包围了。嵇康一看大势已去，再打下去也没什么便宜占，最后把宝剑置于平地，啪亮亮亮亮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行行行行，这口恶气我算出来一半，来吧，绑吧，绑，拿绳给勒上， 受伤的人怎么去调治，怎么包扎，咱不必细说。就这样嵇康被捕，没出一天，也没经审讯，批示下来定成死罪，跟吕安两个人同时处斩。头一天的事儿咱不提，第二天这事儿批文就下来了，第三天就是出斩。出斩之前先把这个布告发下去，大街小巷酒饭茶肆粘贴斩人的布告，明日正当午时在东市断头台处决罪犯两名，嵇康嵇叔夜，吕安吕子固，红笔都给勾了。老百姓一看，哎，嵇康啊，当代大才子，吕安当代大名人呐、啊，人不错呀，咱什么要掉脑袋奔走相告，整个洛阳城没有不知道的。这件事情也传到刘伶耳朵里了，咱没说嘛，刘伶现在干嘛呢？闭门谢客，很少跟外界接触，酒馆有孟生他们料理，酿酒有夫人负责，他专心致志写着竹林酒经，另外写着酒德颂，想谱个曲子，一天挖空心思就在家闷着，外边发生的事是一无所知。孟生出去办事，看着布告慌慌忙忙回来禀报刘伶啊，先生大事不好了。一说这个事，刘伶把笔摔了，啊，国有此事，千真万确，明天正当午时要处斩了，现在整个京城都开了锅了，奔走相告，谁都知道。哎呦，刘伶是有心的人，我的朋友够意思，我贪官司，吕安豁出命去了，阮咸豁出命去了，嵇康出了多大的力，他们贪了官司，我焉有不管之理。但又一想，我怎么管，一无权二无势，人轻言微，这人飘轻，说话也不占分量，谁听我的，怎么办？唯有一个办法，找山涛去。就是山涛现在还有点分量，他告诉孟生，赶紧给我备车，快，车备好了，驴拉着驴车，他上了车子，一溜烟找山涛山巨源。下了车一进门还真不错，山涛早就回来了。山涛一开始刘伶赶紧把他让进厅堂，老弟呀、啊，你别说，你是不是为嵇康嵇叔夜和吕安而来？正是，前辈啊，咱们是莫逆之交，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，但是我没有用啊，我是干着急，没有办法，恳请前辈出力帮忙，你赶紧给走动人情吧。老贤侄啊，你坐下，我这么称呼啊不太合适，干脆你我弟兄相称。哎呀，称呼不称呼那是小事，你能给帮个忙吗？老弟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谁都能帮忙，你我咱不能帮忙啊。您真见死不救，你听我说，昨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觉，你看我眼珠子都红了，就为了嵇康和吕安的事情，我奔走了一晚上，我见着钟会，我见着司马昭将军，我全见了，嘴唇都磨薄了。后来说到什么份上，司马昭将军一瞪眼，他说的清楚，山涛，你要再管此事，把你们竹林七贤全逮起来，你们没一个好东西， 对朝政不满，指指点点的谩骂朝廷，多少年来这是一贯的。你们就是一党，现在嵇康犯的什么罪？结党营私。这党谁？就你们。念在亲属的份上，我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算了，你呀，趁早少管闲事，把我打发回。我说老先帝啊，我的话都说绝了，该尽的力全尽到了。我深了解司马昭的为人，他对你我都不满意，如果我再露面，你再出头，咱都活不了。咱俩死事小，把阮咸、阮籍、王荣、向秀全得拉进来，一个也活不成。我说你来的正好，你不来我想派人给你送信去，你我二人无能为力，剩下能办的就一件事儿，你说什么事儿？朋友一场啊。哎呀，花俩钱买上好的棺椁，咱等着收尸吧。这真就没办法了，没治了。他把上边给得罪苦了，早就想下手收拾他，没有机会，这回机会来了。他们冤沉海底，这还有法度没有？哪来的法度啊？那是骗人，嘴上晦气，嘴就是法。哎，哎呀，我说先帝呀，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？这就应了那句话：无王无法，乱胡行啊！强权就压过正理，人家有权。别说别的，回去。咱这么说，刘伶就像疯了一样，在这碰了南墙的，他也知道，山涛也有点胆小怕事，但是自己又没那个能耐，又走访了几个朋友，这几个朋友也办不了这种事，谁能在老虎嘴里把肉掏出来？谁能说通司马昭和钟会？没那么第二个人，找谁去？只好着急回到家里的备酒备东西，准备几点法场，只有这么个招了。其实吕岸和嵇康料到这手了，两个人视死如归呀。到了第二天正日子，这黄大人升了堂，现在命令下了，他是监斩官，黄子敬更换朝服，怀抱大令，处斩的时候他是监斩的，负责到底呀。心说可别闹事儿，天还不亮呢，就升坐大堂，把招子勾好了，臭笔一勾，用朱砂笔，斩杀罪犯一名，嵇康、嵇叔夜一勾，斩杀罪犯一名，吕安、吕子固，斩刑一勾。亡命的招牌都勾好了，来呀，提罪犯。在死囚牢把他俩提出来，两个人是立而不跪，怒目而视。黄子敬心说再瞪眼也没用了，验明正身，这还用验明吗？都认识。把亡命招牌啪啪往下一扔，底下把锁的什么打掉，用绳给勒上，招子插在后头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可了的，就听着府衙在外头天崩地裂一样，咚咚咚咚咚，哗哗哗！呀，黄大老爷纳闷，这什么声音？咱这也不靠着海呀，真好像大海决了堤了一样。发大水的声音，这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有人跑进来，报大老爷可了不得，太学院的太学生能有好几千，把府衙给包围了，让大人出去答罪，要亲自见你的面，质问为什么处他们死刑， 你要亲自做出几件事，而且呼喊口号要求释放这两个人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都阻止不住了。把门顶上，顶结实点，别让他们进来，别让他们进来。哎，真是黄德老一琢磨坏了，好几千人，势不可挡，这大事怎么办？赶紧派人请示上峰，上峰就是大将军钟会，主管三法司的。钟会听完之后也冒了汗了，他也不敢坐着。事态这一扩大，这可不闹着玩的。再往上请示，请示司马昭，司马昭可不管他了。听完什么闹事，活腻歪了。太学生卖多钱一斤？太学院还不是我们家开的吗？我们家花钱培养的你们，做的是我们家的官，吃我们家的饭，不给我们家说话行吗？一共多少人？都去了好几千，到九城兵马司交军场，点兵五千，带着弓箭，带着皮鞭跟马棒，带着绳索，把他们给我轰走了，轰散了。如果他们不听规劝，把带头的人抓起来。孙亮，马队出动。本来早上起来勾了勾魂牌，把这招子勾完了，天不亮的就上刑场，正当午时出斩，还得游游街，这一耽误可好。到了上午十点了，事儿还没解决。哎呀，等把这太学生轰散了之后，打的一个个是鼻青脸肿，没权呢你，你太学生顶什么用啊？打的钻胡同的，抱着脑袋跑的，给冲散了。钟会马上指示黄德老，快把犯人推到刑场，快快快杀，快杀，快快！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黄德老爷点头了。快快快，把车准备好了，其他的零碎全都不要了，正当的那个规程也不要了，快快快，把犯人架到车上。按理说这个罪犯一上车，前头吹丧门号，敲丧门锣，走到哪块了，罪犯还有权，我要喝酒就送他酒，我要一块布披红带花也得满足他的要求，这是正当的规程。那个法律上明确规定的，怎么这样呢？说人死了，人活着就一回，最后一次的要求，官府满足他，满足他，要死的人这个全免了。咱这么说，这行车飞快飞快的就到了东市刑场，怕闹事这块戒备森严，就把嵇康、吕安推上断头台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